今天求你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听见。谢谢主，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先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，犹太故事。每次到了以路月，哇，这个犹太人他们都是非常的紧张啊，祷告、认罪、悔改。你们知道以路月是悔改的日子哈，月份。据说有一个人，这个故事是这么一个人，他觉得自己罪恶非常的深重，他需要被怜悯，所以呢，他觉得他自己罪已经大到是，怎么可能被饶恕？所以他就去坐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就对山说，山啊，求你为我求怜悯，我需要。这山呢就回答说，你说什么？我们自己都忙着为自己求怜悯，因为以赛亚书，我们看以赛亚书，你们看着圣经，以赛亚书第54章，我们看见他怎么说，第十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。这山说，我们要求怜悯啊，因为我们要被移开，要被挪开啊。这个人又祷告，他对着天对着地祷告，天哪，地呀，求你们为我求怜悯。这天跟地回答说，你说什么？我们都忙着为自己求怜悯呢。我们再打开以赛亚书51章，看他怎么说。51章第6节，你们要向天举目，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。所以天跟地知道自己需要求怜悯呢、啊，天要像烟云一样消散了，地也是如同衣服一样渐渐旧了。这个人又转向日月，他说一样的话，你们向为我向神呢、啊、求怜悯吧。但是日月也回答说，我们自己也要为自己求怜悯啊。我们打开以赛亚书24章，24章23节，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。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他们需要怜悯。这个人没办法，他又说，星宿啊，在天上那么多的星星，你们为我求怜悯吧。这些星宿说一样的话，我们自己都要为自己求怜悯。所以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看34章怎么说，第4节，天上的万象都要灭没，天被卷起好像书卷，其上的万象要惨败，像葡萄树的叶子惨败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。这个人不管他转向山、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辰，地上的万物都需要被怜悯。但是你们刚刚在看经文的时候，有没有往下看呢？我们今天又唱了那首歌，神的爱怎么样？永不失败，永不放弃，也怎么样？永远不会离开。这个人知道，原来只要他悔改，只要他悔改， 蒙赦免需要多长的时间？一瞬之间，就给一个小时好了，片刻好了。主耶稣不是要他的门徒与我警醒，一同警醒片时吗？是不是？是片刻好了，就警醒片时。你只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认罪悔改，立刻就怎么样？蒙怜悯了，蒙怜悯了。这是他们的故事，这是犹太人的故事。犹太人故事跟我们的故事很不一样啊。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我们需要悔改，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，只要一个小时就够了。你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喜欢恶人灭亡的神。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只要你悔改一转向，你就怎么样？就蒙赦免，蒙怜悯了。因此今天的妥拉，我们这个礼拜是以路月的第一个安息日，以路月的第一个安息日，也是第四次用以赛亚书来安慰他的百姓。第四次神安慰他的百姓，以路月很有意思哦。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生命记第三十章，生命记第三十章我们讲到说，有一天，如果第二节哈，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，尽心尽性归向神，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。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，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。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，使你可以得着，又必善待你，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你的神，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，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，使你可以存活。当摩西在宣告祝福跟咒诅的时候，这一段经文，我刚刚所念的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以路月是一个悔改的月，特许法一定要悔改。悔改我们已经讲过，悔改就是180度的转弯往前走。而在这里你会发现说，为什么他们要悔改？因为如果你不悔改，前面就是什么？就是审判，是不是？就是审判。但是这位神宣告审判，审判一定会有的，审判是一定会有的。你都不要跟我们讲任何的话说神是爱，他不会审判你，那个不是圣经，那是人造的。神的话很清楚，他一定会审判。但是属他的人呢，尽管你知道有审判，但是神总是给你希望，给你一个盼望，他给你一个盼望，给你一条路去走。他已经给了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回转，就是一个回转，一个悔改。片时之间，立刻之间，你的罪就得赦免了。在耶稣啊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你的罪马上就得到赦免，他不再纪念。多快，马上他就赦免你。你的罪到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弥迦书告诉我们说，丢到深海里去了，看不见了。就是这么快。这是最后的时刻，最后的时刻。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，其实你在读妥拉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层的意思，当时的意思你一定要明白要知道。可是每一次在讲到出埃及的这整个的过程，其实都指向末后， 此刻你可以去对照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，申命记三十章摩西所说的话，你们会转向我，你们会寻找我，我必把你们带回来，我必把你们带回来。这里面有很多的必，你是属我的，你是属我的，我把你们带回来。带回来以后要做什么？他说我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后裔行割礼。行什么割礼？心里的割礼，行割礼。当他把你们带回来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百姓带回来的时候，他要行割礼。这是耶利米书所讲的，清水洗净你们，把你们的石头心换成肉心。今天我们来这里看，这里有一个字我不念了，反正希伯来文，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的心，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，你后裔的心。这个经文在这里我们看到你的心和你后裔的心。如果你把这个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拿出来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以为你们都会读了，会念了。这个字叫做以路，以路月，就是以路月。这个时刻，这个时刻是他不是在远远的地方。犹太人说这个时刻他在田野，虽然我找不到圣经啊，他在田野，他在等候。这是一个大收割的时刻，这是一个回转的时刻，这是一个你一定可以遇到这位王的时刻。因为他要在那里为你行割礼，新的割礼，新的割礼。所以以路月是一个有盼望的，其实是一个有盼望的。我们刚刚在讲从悔改开始，谁都不喜欢悔改啊，每次悔改就是再一次提醒你犯罪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很喜欢悔改，拥抱悔改，拥抱十字架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盼望就在哪里。审判就是带我进入完全的蒙悦纳，蒙接受。我们每一天都是要到十字架前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支取他的宝血洁净我们。只有他可以，只有他能。今天呢，妥拉非常的丰富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要从何讲起了。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我带了两本笔记本上来，然后现在再坦白的跟你们讲，我一点都看不到我要讲的在哪里。没关系，我们一点一点来。我们再打开申命记第16章，我们来看，总是要从这里开始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？今天 Shoftim Shoftim审判官 judge， 就是跟士师记的士师一样的审判官。审判官摩西说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各城里，每一个城，每一个城，按着各支派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。意思就是每一个支派你管你这个支派的，没有越界，你自己的人管你自己的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各城里。你们知道所有的古代所有的审判官都坐在哪里？城门口。城门口，说每一个城门口设立审判官，在那里断案，听讼。那犹太人每次读到这个 Shoftim 的时候，审判官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 提醒大家，他说这个你知道圣经是一层一层的再讲一次，就是一样的，这个一路月这个时刻，在进入秋季节期这个时刻里面，你要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城门，你的城门，你的什么城门？你眼睛，你的耳朵，你的嘴巴，你的手，你的脚，各个领域，你全身每一个地方要检查一下，你要在那里设立审判官，这是可以进来的吗？这是我可以吃的吗？这是我可以摸的吗？这是我可以去的吗？全方位的，你的身体全方位的设立审判官，检查你自己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他在讲的时候，他说审判官就是他定案的，他听了诉讼之后，然后他就定案了。官长做什么？官长就是审判官定案之后呢，他就要拿着好像鞭子一样，很确定的这个人会照着做，他已经审判了，宣判了，那么你就要照着做。但是这一个经文最重要的地方是在你选谁做审判官，这非常重要的，你选什么人做审判官，因为这个大有关系。如果现在这个时代，如果你在选举，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个国家都有选举权，如果你的选票一投下去，你不知道这个人他的立场，他的很多方面的观点如何，你就随便一投，你不知道你投的是什么样的人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刻。那他只要坐上了位置，他所定的任何的法律或是说他做的任何的决策呢，一定会影响到你，甚至影响到你的后代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因此摩西的话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告诉所有听见的人，他们要按公义来审判，判断百姓，不可枉屈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这句话直到现在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人就站立啊？是不是？你要选谁做审判官？你要选谁来管理这个地区，或是这个城市，或是这个国家？这里有一个标准，这里有个标准。二十节他说，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这个上去年几年前我们都讲过了，每次都讲到这个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。我在这里的问题是，请问你至公至义做得到做不到？做得到做不到？很难呢，真的很难。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审判属乎谁？属乎耶和华神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如果从不要说是审判官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论断别人判断别人的时候，我请问你，你所本的是什么？你所本的一定是你的眼睛，你的耳朵，是不是？你所看到的，你所听见的，你所相信的。可是呢，你可不可能全方位的看得见？看不见的，你不知道的。只有谁知道？只有神知道。那就是圣经为什么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不可以论断别人？你可不可以审判别人？ 不可以，因为你不知道全部，你只知道一点，但是你不知道全部。你一定要记得，他追究的。难怪，你知道吗？大卫王虽然他数点军队，数点人数，他知道得罪神了，可是当先知来找他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下24章，撒母耳记下24章第14节，当这位先知加德来找他的时候，大卫对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因为神借着加德告诉他，你现在要什么？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？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，被追赶3个月呢？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？现在你要揣摩思想，我好回复，那差我来的。大卫对加德说，我甚为难，我甚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什么？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。你愿意落在谁的手里？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他有丰盛的怜悯。当然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很厉害的，他犯的罪，神刑罚的时候很厉害的，但是大卫仍旧选择落在神的手里，因为神有怜悯。要追求至公至义，我想只有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了，是不是？只有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了。但是不是那么没有希望的。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，每一个支派在选审判官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追求公义，一定要持守公义的。我问你们，公义的标准是什么？感谢主，公义的标准就是妥拉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摩西告诉我，今天告诉你们的一切，一切诫命律例典章，这个作为审判官的人，他一定要回到妥拉，妥拉才是审判的标准。你一定要神的话语作为标准，如果你不回到神的话语，那么很可怕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审判官，大家都喜欢做审判官，审判人，是不是？需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启示录七印七号七碗，它最后是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可以稍微来看一下启示录第15章，启示录第15章，我们看见的是这是最后一个号，最后一个号完了七灾。然后我们看到第2节，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掺杂，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，并他名字数目的人，都站在玻璃海上。这些是得胜者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。等一下我们再来解这一段，说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一哉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启示录最后我们知道，这在对付的是什么？这地上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，直到现在一样的，这世上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。 但是神这位至公至义的神，你不要忘记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告诉我们，他是以什么公平公义做他宝座的根基的这位神。所以你就会知道说，公义在神的属性里面，在他的这个话语里面是多么多么的重要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如果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最好不要讲话，我们最好不要讲话。今天我们看到圣经有两个地方，有两句话，我要从这两句话进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就是17章第二节的后面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个恶就是拉凶哈拉，那个 ra 邪恶，是神所憎恶的那些事情，然后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违背了他的约，违背了他的约，这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违背了他的约。你不要忘记啊，妥拉就是他的约书，所有不行他的话语的，所有不行妥拉的，就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对不起，这不能够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是圣经讲的，神的定义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看21章最后一个，在最前面一个，在最后面第九节，我们看见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正就可以从你们眼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。弟兄姐妹，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讲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耶路撒冷曾经流过无辜人的血，耶稣啊讲过，主耶稣讲过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位义人，全从有人类一直到最后，只有一位义人，这位义人在什么地方流了他无辜人的血，流了他无辜的血，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被杀的，虽然他担当了所有人的罪，他成为罪，圣经甚至于讲说他成为罪，但是他是无辜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耶路撒冷。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的百姓，你一定要转回。比如说第八节，21章第8节，他说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救赎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跪在你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流血的罪必得赦免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悔改转向，承认自己的罪。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流了他的宝血，但是使所有的人，包括犹太人，包括所有全世界的列国的人，只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相信他，罪就得什么？赦免，就得赦免。但是这里有一句话，他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请问你看为正的事是什么事啊？是什么事啊？我们今天我要从，或许从列王记上下，或是历代志上下，我用很快的话来讲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多的时间哦。你会知道，自从以色列百姓向撒母耳求王，神答应他们 所以第一个王是扫罗王。请问你们，扫罗王有没有遵照神的话治国？没有。所以神怎么样？心里厌弃他，他就兴起了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名字叫大卫，大卫王。大卫王是整本圣经里面神所说的一句话，就是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他犯罪啊，可是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我们知道大卫写了很多的诗篇，我们相信大卫是一位知道神话语的人。甚至有人说，虽然没讲，诗篇第119篇也是大卫写的，整篇都是在讲妥拉，整篇。这对应到我们今天，我先插入一下，在讲的立王，这个王17章18节，他登了王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做王的一定要抄写，从祭司那里拿来抄写，抄写什么？抄写妥拉。然后呢，不是抄完了就好了，是你作为王，你必须要平生一生你都要去读，你都要去看这本书。因为这本书妥拉就是你治国的标准，治国的标准。所以如果一个王不遵照这个妥拉所指示的，甚至于连妥拉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样一个王他能够治理一个王成为神所喜悦的国吗？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，再来就是所罗门，所罗门王一直到最后，我们知道他的心偏邪，这等一下我们再仔细来看，以至于神把他的王国变成两半。神预言有一天这个国要变成两半，十个支派在北边，两个支派在南边，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北国跟南国。好，我在这里用很快的话语来看，我希望你们回去可以仔细的再看一次，自己去看。你知道北国，北国是从耶罗波安开始的。你知道北国从这个王一直到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，这个王中间一共是19个王，19个王在北国。圣经一直有一句话，每次论到北国的王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出现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话吗？至少我们要看一下，让你们，我们来看列王好了。列王记上12章好了，我们看12章，我很快看一下12章。我们看到耶罗波安第25节这一段，好，耶罗波安呢，他是北国的第一个王，他为了怕北国的人到耶路撒冷去祭拜，到圣殿去，心就变了，所以他就在伯特利跟但设了两只金牛犊，铸造了两只金牛犊。然后对28节，他对众民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啊，太麻烦了，不要去了。看啊，你看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，他就把牛犊一只按在伯特利，一只按在但，但这事呢叫百姓陷在罪里。 然后他不仅如此，他又将那些部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，然后又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。他改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都改了，然后自己上坛献祭。这是第一位神。从此之后，这十九位神，十九位王，对不起，十九位王怎么样？都照做，都照做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好，我们看第十五章。好，我们看第十五章好了，十五章第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，这个是犹大王亚沙第三年，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，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共二十四年。三十四节，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，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拜偶像，转离神的话语。那我请问你，以色列的这些王，十九个王，看不看妥啦？可不用讲看呢，连知道都不知道啊，否则他怎么会造两只金牛犊呢？以色列百姓怎么没有人起来反对呢？我相信有很多人就跑到南国去了，跑到南国去了。就是这一句话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每一个王你去看，几乎每一个王全部，不是几乎，是全部都讲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北国从930年，有人这个年数有时候不太准确，930年、931年一直到被掳那一年叫722年，中间一共是209年左右，没有一位王遵行神的话语，遵行摩西在妥拉我们刚刚所讲的，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生命记17章14到20节这一段，没有。所以他很快的他就灭亡了，他被亚述掳走了。那我们的话反过来看犹大呢，犹大国有几位王？犹大王，犹大国南国也20个。如果把那一位女的女王后啊，亚撒利亚算进去的话是20位。那如果你说他不算的话，就19位，一样是19位。19位神，不是19位王。19位王。但是南国犹大呢，其中有几位还算好的。差不多有，算了一下，大概是有八位好王，八位。十九位里面，或是二十到十九，十九位里面只有八位是好王。那怎么定义他的好呢？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大卫所做的，效法大卫所做的。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这八个好王，八位好王，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之下，总是会有一句话，就是他们没有除掉秋坛，或是在高地上的，在高处敬拜拜那些偶像的，这些王大部分都没有除掉。而所罗门的圣殿，你知道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，是不是神两次向他显现，神悦纳他的献殿。但是不久之后，所罗门的心就怎么样改变了， 他的改变就是因为完全是违反生命记17章14到20节，每一句话神说借着摩西说不可以做的事情，所罗门全部犯了，全部犯了。而在有一本书哦，现在还是可以找得到的这本书哦，不晓得在哪里。这本书上呢，叫做好像这本书是现在的哦，特别是在讨论那个以色列的这个神呢、啊，神旨。其中指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所罗门建殿之后大约有230年，我相信是不是在他起初的时候，在之后230年，在圣殿，就是那个圣殿的地方，或许不是在里面，不是圣所，至圣所，不是在外面，一直有一个雕像，这个雕像名字叫做亚瑟拉。你能够想象吗？230年，犹大国也是一样，犹大南国是930年开始的，被掳的时候是586年，所以他总共大概是345年，那加上所罗门的40年，大卫的40年，跟扫罗的，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，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，尽管有这些好王，但是一样的有很多偶像，明目张胆的就放在那里，甚至于在他的那些房子，那些旁边的房子里面都有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我猜西西家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西西家，我们至少要看一下哈，让你在听历史，至少你也要知道一下西西家。历代志下三十，我们讲到西西家王，大家都很认识他哈。他是跟以赛亚差不多时候的西西家，在三十章，这位西西家呢，他真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洁净圣殿。我们看见他在29章里面有讲到说他洁净耶和华的殿，祭司将所有污秽之物，29章16节，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，要洁净殿，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，其实就是拜偶像的，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利未人接去，搬到外头吉伦西边，然后在那个地方洁净所有的一切的器皿，所有的完全洁净，准备妥当。然后到30章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西西家的时候，北国已经被掳了，没有北国了，可是呢还有渔民在以色列地，渔民呢10个支派的渔民还在那个地方，亚述把一些亚述的人迁移到这个以色列 北国的地方，跟他们杂居，意思就是通婚呢。但是呢当西西家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呢，他就差派人到北国每个地方去通知他们，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，你们来吧，到耶路撒冷来吧，我们一起过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30章第10节，异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，传遍了以法莲、马拿西，直到西布伦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句话，说什么？那里的人却怎么样？戏笑他们，讥笑他们。然而亚瑟、马拿西、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，来到耶路撒冷，也有人来了，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来。 就是不来。然后十六节，十三节好了。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，成为大会，要守除酵节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，这些都是拜偶像的坛，不是耶和华的坛。OK， 都除去，抛在吉伦溪中。二月十四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，祭司和利未人觉得惭愧，就洁净自己，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。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，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。我只读到这里。尽管西西家已经做了一大步了，你可以比较到前面 那些王，尽管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是没有一位王是真的回到妥拉，所以都是糊里糊涂的，不清不楚的，就这么做，一直过来。神有极大的怜悯，可是神记住他们违背他的约，每一件事情。那一直到最后，这一位约西亚王，约西亚，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，我记得哈拿讲过一句话，因为他在那个米吉多平原那个地方被射死了，约西亚王。其实犹太人很多的很在当时很多人把他当成是弥赛亚了，他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对上那个弥赛亚的标准。你要这句话你要听清楚哦，弥赛亚不是随便只说这个人是弥赛亚，那个人是弥赛亚，有很多条件的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条件的。所以约西亚王呢，当时代的人几乎把他看成是弥赛亚了，就是这一位。那约西亚王做了什么？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经文的。我们来看，也是历代志下，很快的哈，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，他洁净圣殿，然后呢，看到十四节，三十四章十四节，你们这个细节要看，我没有时间再读哈。他们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，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什么？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，偶然。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，遂将书递给沙番。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，回复王说，凡交给仆人们办的都办理了，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。十八节，书记沙番又对王说，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，那书是什么？就是妥拉，读妥拉。十九节，王听见律法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西亚西干米家的儿子亚比顿，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沙雅说，你们去为我，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，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。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告诉你们？从头到尾，从一开始一直到被掳，都系在一件事情上，就是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妥拉，就是这一句话，这是约束，以至于最后，就算是约西亚王最后他回到妥拉，你能想象吗？神的话语那么快的，你说四百年一下子都没了，没人读，没人注意，连祭司立位人也都不管了，不知道什么叫洁净， 不知道什么叫逾越节，这些节期都不知道了。所以你告诉我说你在读历史，我告诉你这就是症结点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就是症结点，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到今天。今天我们在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17章14节到20节的地方，这位王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抄录一本陀拉，平生要学习。在这里我要问你们，请问你们，大卫是不是王？是。请问你们，弥赛亚是不是从大卫出来的？是。请问你们，弥赛亚是不是要来做王的？是。我请问你们，我再请问你们，弥赛亚会不会取消陀拉？会不会？弟兄姐妹们，圣经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不会。如果说今天教会说律法书摩西的话已经过去了，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他就不是弥赛亚，你知道吗？你等于教会在否认耶稣，主耶稣是不是弥赛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耶稣啊说，主耶稣说，马太福音5章，你们不要想我来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，我们翻成成全 fulfill， 不是，我来是要怎么样？其实那个原文叫做，我要把律法书，我要把陀拉书高高举起来，高高举起来。你知道犹太人说陀拉不是让你学习的，不是，不是只有学习，不是坐下来听听就而已，陀拉是让你行的，你要行陀拉，你要行陀拉。就像他们讲安息日不是让你守安息日，守，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话来形容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是要让你行出来的，这一天你要行出来，安息日，安息日的主在这里，你要怎么行出来？陀拉是话，是神的话，是神的道，是活的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是不是活的？我在讲故事给你们听，你们不要睡觉啊。有一个信耶稣的弥赛亚，犹太拉比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放在心上，我一直在思想，直到今天。他说，我对基督徒传福音，我传福音呢，见了人就说你要相信，我们也用啊救赎这个过程啊，是罪人，你要认罪，然后你要接受耶稣基督，然后你就可以得救。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不用这个方式，我不用这个方式，这不是我传福音的方式。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。他这个例子就是有一天呢，他必须开着车子去检验他的车子。然后你知道，在我想他是在美国，这个检验车，有车子的人都知道，你必须要一年一度或是什么，你要去检查你的车子才可以拿到另外这个新的一年的这个牌照sticker 或是什么。他就去了，然后跟他太太讲好。哦，不是，他要去车子要检查，没错，是要检查车子，然后跟他太太讲好，就是到这个地方来等他，因为检查车子要很久，你不是一下子站在旁边看看那就好了，所以他太太要来接他，那他就排队，车子多到不行，那快要轮到他的时候，他太太来了，然后太太想尽办法挤进这个很多车子的这个停车的地方，然后他太太就尽量看到他车子就往前开，一直往前开，希望跟他越近越好。这个他说太近了，结果太太前面的这个对，就是前面这个 bumper 就是 bumper 好了， 就是撞到他后面的 bumper 了，卡住了，那卡住了，想要往后退也不行，往前开也不行，不晓得怎么办，所有的人都停下来，他也下来看，他太太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但是后来他们每个人都想尽办法啊，没办法，最后了，最后有一个人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，然后就把这个车子分开了，就是分开了，然后他太太再把车子开到别的，就是 开到别的地方去停，然后他就进去要付钱，要先付钱，因为他检查车子嘛，然后就有一个人站在他旁边，然后看见他就对他就是这个表情，这个表情说，因为他整件事情都看到了，结果这位拉比呢就告诉这位男士，就告诉他，他说我不能，他意思就是说我不能没有我太太，我不能没有我妻子，他对我非常重要，他就讲这一句话。这个男士一听，他说是啊是啊是啊，是，我想我也是，我非常爱我的太太，我也不能够没有我太太而活。好，他们两个人就讲起来，说太太的好处，就两个人就开始在讲我的太太有多好，我的太太有多好，就开始讲起来了。说第三者呢在旁边也听见了，听听听就加入了，他说你们讲的很有道理，我真的也看到我的太太真的很好，我也是，我也有一个好太太，我的好妻子，这样。所以拉比说一句话，他说如果这个人这样子看着我的时候，我就回答说，哎呀，女人嘛，女人开车就是这个样子，不会开车常常出问题的话，我相信这个人也会开始讲一些负面的话。但是他说他看着他这样子讲，他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告诉他说，我的太太对我非常重要，她是一位好太太。你们听见我在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吗？妥拉是让你活出来的。他说我传福音，我每到一个地方，如果是超级市场，我要买东西，我要那个，我一定会问你好吗，就问那个在算账的，说你好吗，笑着跟他讲你好吗，这个人一定会回答他说我很好，你呢？然后他就说，他不会讲 Baruch Hashem， 他不会这样讲，他说感谢我的主，感谢我的神，我很好。他说因为他给了我一个机会，我可以讲到我的神。他说因为我穿的衣服到哪里人家一看就知道我是犹太人，头上戴了一个小帽子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讲我的神有多好，他祝福我，他赐福给我。他说这是我传福音的方式。他说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抓的人就告诉他你要相信耶稣哦，你不相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哦。就是这是我们的传福音的方式。我在这里你们听好，我没有批评这个是对还是错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在这里这位信耶稣的弥赛亚信徒拉比讲的话打中我的心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是有妥拉的，我是学习妥拉的，我有神爱我，我有弥赛亚拯救我，我要怎么去活出来，我要怎么去活出来让世人看。或许从现在开始你的传福音方式也要改变了，或许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生命要先活出妥拉。我们不是批评不论断，因为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批评论断，是不是？审判官只有一位，就是我们的神。但是呢他给我们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做什么？是让你 活出来，因为他是活的。然后你怎么知道说神的话现在刻在你的心板上了呢？就是你活出来的时候。我阿们，是真的，我们需要被提醒，我们需要人来对我们这样讲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看见。我不能讲说我现在有了圣灵在我里面了，所以我心已经变成肉心了，所以现在神已经把他的话都已经刻在我的里面了。如果他的话真的刻在我里面，为什么我没有活出来？为什么我活出来不是这个样子？为什么我嘴巴讲出来的话还是 raw 还是 raw 拉胸哈 raw 是不是？为什么？那我怎么能够说真理的灵，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真理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这本书我们看见说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在这里，摩西告诉他们说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先知，像谁？像摩西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再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忽然间觉得说，我怎么能够把这个摩西五经或是妥拉称为律法书呢？我应该称它叫什么？先知书啊，你知道吗？摩西是谁？摩西说他是先知。神必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像我。耶稣啊是谁？先知。你们要听他。接着讲到后面，他说假先知，很多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的话，然后有些话都没有应验。诶，我问你们啊，我们现在在读圣经先知书，五本大先知书，十二本小先知书，请问你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啊？我请问你们，那你要是跟我讲都应验了，表示你没有读圣经了。还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先知，是从耶和华来的？今天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啊，你要有证人啊，两位以上的证人啊，这五本大先知书，十二本小先知书，每一个人都成为证人，讲的话是一致的，指向末后的日子所发出来的预言都是一致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真先知。因此我们要留意一点，在这个时刻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神说啪啪啪啪啪啪发预言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，真的要很小心。我也曾经听过一位蛮有富有盛名的一位先知说，他说我说是神说的，因为他告诉我的。然后他说，主啊，这个话我要是说出来没有应验的话，我会被用石头打死。诶，他也知道。我想在这个时刻我们一定要小心，我们所用的话语一定要小心，因为如果神不认的话，神不认这个话的话，你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定要小心。在这里讲到先知，今天的经文实在是太多，但是在这里我要用一个话语，从整个的今天的妥拉部分我要来思想一件事情。就当我在思想的时候，最近在跟一些听到一些话，或是说一些人传递出来的一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忽然间觉得在犹太人有正统的犹太教，是不是？犹太教他们真的学习妥拉，他们也尽量的活出 妥拉的要求。但是这一批人真的是用围墙把神的话语妥拉围起来，他们高举的是口传律法传统，拉比们历世历代的拉比们所说的话，注释书不是都不好，听进去不是都不好，他们的传统真的有很多很好的，甚至于他们都讲到点了，讲到耶稣啊是点了，可是这一群人看不见，他们要妥拉，他们不要耶稣啊做弥赛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又看到很多的人在初代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本来是犹太人先信耶稣啊的，先信耶稣的。使徒行传21章告诉我们有数万人，其实希腊文里面的那个字其实是百万以上的人，百万的人在耶路撒冷信主耶稣的，是弥赛亚的。当时外邦人很少，所以他们会争论开会决定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来才可以相信，他们要做什么。 在当下还有很多的争论当中，过了快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呢，犹太人跟外邦人就分开了，现在是外邦人多过信耶稣的犹太人，然后开始把他们就是越来越格格不入了。因为我刚刚所看的王上那个列王以色列王犹大王一样，与神的话语越来越脱节的时候，人的话就一直出来了，就人的话来取代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，然后就开始分开了，一直到最后外邦信徒 掌握整个的，所以教会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教会。如果犹太人要信耶稣啊的话，相信耶稣的话，他们要弃掉他们犹太的身份而成为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有的人就撕掉了他自己的犹太身份，或是有的人就不要他们继续埋藏在犹太教里面。而这些人呢，相信耶稣一直到第四世代第四世纪，相信耶稣我要，妥拉我不要，因为妥拉是犹太人的，犹太人是抓住什么妥拉我要，弥赛亚我不要，那是外邦人的，从这里就分开了，就完全分开了。后来就变成外邦人是外邦人，犹太人是犹太人，信耶稣的犹太人就默默的不敢讲话，因为太多的话变成是我如果承认我是犹太人的话，我就不能做犹太人了，因为我信耶稣，所以就偷偷做门徒。然后到现在呢，现在一样，现在还是一样，现在仍旧有正统犹太教的人，还是有，他们要妥拉，他们不要耶稣啊做弥赛亚。有另外一群是相信主耶稣的弥赛亚犹太人，什么弥赛亚信徒犹太人，他们认为我们要耶稣啊做我们的弥赛亚，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弥赛亚，我们也相信妥拉过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妥拉过去了，那是旧约，这一群人有，所以当他们来跟外邦信徒接触的时候，他会告诉外邦信徒，你们不需要守妥拉，妥拉不是给你们的。很多的时候他是告诉外邦信徒说，你们只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可以了，你们要来关怀我们，你们不要去关怀那些正统犹太教的人，你们关怀我们就好了。怎么关怀？奉献。有这样的人，最近我又遇到一些人，他们是坚定相信 妥拉是给所有的人，犹太人要守，外邦人也要守，因为他相信只有一位神，就像我常常在这里讲的，只有一位弥赛亚，只有一个约，只有一个圣灵，只有一个约，只有一本书妥拉。或许我们需要跟这样的人连结，我们要放在心上，不是说我们遇到一些犹太人，他如果立场跟我不一样，我就拒绝他，不是，你还是可以爱他，你不要接受他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在讲到神王要来了，是不是？王要来了，这位王就是妥拉，这位王就是神的话，这位王就是神的道，这位王是把妥拉高高举起来的。在末后世代，如果我可以用马拉基书第四章，很多人喜欢这个马拉基书第四章，但是各有所好，不是全部，而是个人选择个人要的。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，这是讲最后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，势如烧灼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。每次你看到行恶的，你都可以很确定的说，就是没有妥拉的恶人。在那日最后的时候，耶和华大日的日子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亦无存留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。在这里又讲到公义了，是不是？公义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神耶稣啊自己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。在末后世代，我们会发现这一波最后的这一波呢，那个圣灵的工作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听到有人的祷告是火来燃烧所有不洁净的，是不是？是那些医治神迹奇事，第一世纪的时候的医治会临到。你们必出来跳跃，如圈里的肥犊，你们必践踏恶人。在我所定的日子，我所定的日子，神所定的日子，你的脚可以踏在恶人的身上，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然后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听到跳到后面去，第五第六了。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有没有常常听说吗？这个世代，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，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。但是我们跳过去第四章第四节，第四章第四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。你们当纪念这个时候，你要听好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妥拉。你们要纪念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已经丢弃了。如果拥有妥拉的犹太人以色列民族，在短短的400年内，400年或1000年，从那个摩西之后1500年，都能够忘记，都能够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呢？我们都不知道。可是神有没有忘记？这个是被掳回来了，在主耶稣快要第一次来的时候之前，借着这位先知所讲的话，马拉基，你们应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律例典章有太多我没有办法全部讲清楚的，但是至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，你知道犹太人对妥拉在会堂里面，他们是用唱的，他们不是用读的。我们在这里是用读的，我们读中文的，不是，他们是用唱的。他们喜欢唱歌，你知道这个民族是唱歌跳舞的民族啊。 所以如果你认为说唱歌跳舞是女人的事，那是错的。唱歌跳舞犹太民族很喜欢的，有一首歌叫摩西之歌，你们都听到了。事实上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讲到摩西之歌的时候，那个是未来式，摩西之歌在西乃山应该要唱的歌，其实一直都没有唱。这首歌一直要到启示录的时候。为什么？摩西之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摩西之歌启示录，神仆人摩西的歌。弟兄姐妹们，神仆人摩西的歌只有一句话你可以形容的，就是这是个妥拉之歌，神的话语。而这个妥拉之歌呢，必须要跟羔羊的歌一起唱，要跟羔羊的歌一起唱。今天神在全地在恢复，我这个礼拜我看到一些记载，或是听到一些记载，我觉得有点让我非常吃惊的，也再一次的证明一件事情，在所有的那些灵恩的，或是说一直是神迹奇事跟着他们的人当中呢，他们在领受一些话，这些话就是你要回到旧约，他说旧约，你要记得我的约。还有人是说我领受到的是要注意神的话，神的道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正在开始。这个整个的这个 movement， 这整个的圣灵的工作呢，一群只要圣经的，只读圣经的人，不要圣灵工作的人，现在被打开开启，看到妥拉的重要。一群神迹奇事追求这些神迹奇事的人，眼睛在被打开，有神的话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做了，要回到神的话，妥拉汇聚啊，整个不管是谁在汇聚于一点上，就是妥拉的恢复。而妥拉的恢复不是只有给犹太人，妥拉的恢复是我们这些，我们已经不再是外邦人了，我们是因着羔羊的血，我们被嫁接进入这个以色列橄榄树上了，我们是以色列的一份子。所有的人，甚至于我可以说我是以色列人，因为这个约是跟以色列立的，我要回到妥拉。犹太人信耶稣的要回到妥拉，所有不管你是谁，在全地你信奉他名，你认他是弥赛亚的，你要回到妥拉，因为我们的弥赛亚必须要 hold 住，必须要托住整个的妥拉，他就是妥拉。汇聚到这一点上，全部每一个人，有一天我们站在宝座前，我们要一起唱，唱的是摩西的歌，还有什么羔羊的歌，救赎跟神的话语不能分的，不能分的。我今天讲的话很多，但是我想尽办法弄简单一点来告诉大家，你要听进去。如果今天有人来告诉你说妥拉不是给外邦人的，你不要信他，你不要信他，因为只有一个约，只有一个约是给我的，这位神的话语是给全世界的人，愿意接受的人。神的话语是生命，是灵，怎么会说我不需要呢？我不需要生命吗？我不需要灵吗？你要不要？你需要。有一天我们的王做，我们的神做王，我们要一起同心合一的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外邦人，任何人，一起同样唱这首歌，摩西的歌，羔羊的歌，合在一起。这是过去没有唱过的，从一开始直到今天没有一起唱过的，你知道吗？仔细的去想想，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一起唱过的。这个时刻快要到了， 这个时刻快要到了，我们要在耶稣啊里面一起唱摩西的歌，一起唱羔羊的歌。你不欢喜吗？不快乐吗？据说是有一个音调不见了，这个音调到时候会设下来赐给我们，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唱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合一的心来唱，合一的心来唱，抓住妥拉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意象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，一个要去传讲的。他会用借着圣灵带我们很快的开始把这个妥拉的真理传扬出去，不是靠我，不是靠你，我们靠的是我们的耶稣，真理的灵会继续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侍立在你面前，思想你的话语，为我们的弥赛亚王，为我们立约的使者，为我们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为我们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我们要说你来做成，在你的所有相信你的人里面，不管现在在哪里，不管他们现在在什么的光景，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，你来做成，你来做成，你来带领我们，使你的妥拉这又真又活，充满生命力的，充满你的怜悯，你的爱的这个妥拉鲜活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吃尽了，把你的妥拉吃进去以后，主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妥拉，可以活出你的话语，使人可以看见我们跟耶稣啊是合成一体的，使人可以看见你身上的不一样，主，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。我们一直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直在宣告说我们要像耶稣啊一样，但是主，我们把妥拉锁起来，甚至于有的人把妥拉放下。那今天我们求你来恢复，求你来恢复，因为你的妥拉是活的，你的妥拉就是灵，你的妥拉就是真理，你的妥拉原来是可以刻在我们心板上，使我们活出来的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有耳听见的人，真正听见，直到有一天你说那末后的日子，直到那个耶和华大怒的日子过去以后，主，我们要侍立一同，每一个人没有一个落掉的，一同侍立在你的玻璃海前，我们一同要唱摩西的歌，我们要一同唱羔羊的歌，我们是命定要唱这个歌的。主，你带领我们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还要继续来引领我们，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主，我们不要做那个你眼中看为恶的人，我们要单单做那个你眼中看为正的人。主，帮助我们，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主，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